现在。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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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我们上次谈的因果品谈完，现在来谈成坏品，是在第27页，27页。那我们在还没开始进行这个文的时候啊，我们还是保留一下一个思考的啊，就是说不是马上跳入这个文的思考，而是我们它能提供我们哪些什么东西？成坏品对我们来讲有成跟坏，对我们来讲有什么作用？啊，成坏对我们来讲意义在哪里？你随时保持这样的一个觉照了啊，因为不然我们轻易的就会跳入到一个法的，就是被这个法带着文字这样的走啊，缺少一个自己的观察啊，那这样长期下来，我们有时候形成一个很一个串起习惯啊，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自己的思考啊，那个佛法讲到哪里，我们很单纯的就是一教奉行。但所谓依教奉行又不是真的依教奉行啊，就是没办法去完全理解这个道理啊，就是随着一个习性，那文字走到哪里我们就这样听，那这样的话这种东西很难入心啊，即便你闻法闻了很多很久，那不会成为你的智慧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一般世学里面的教育也经常希望大家有独立自主的判断，那其实这个独立自主的判断倒不是说一定要勉强有自己的见解，倒不是这样啊，所以一定逼着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认为这也不恰当，为什么？明明事实不是如此，你为什么要强用做这样的一个标新立异或是哗众取宠的一些看法？但我们所谓的要有自己的看法，是透过自己的理性思维而成熟的入你的心，你这个才能去抉择。所以学佛还是要有一点技巧，那还要有一点比较务实的心。那像昨天有居士来问我哈，就是说他们是念佛的啊，念佛啊非常精进，那同时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因为这种观念已经在很多地方出现类似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念佛不一定要懂很多道理，不一定要到处听经，就要专心念。那这样专心念到底真的能念下去吗？所以我刚才讲说学佛要有一种务实的心，也是这样，没用就是没用，不要再硬熬了。你硬熬几年，再怎么熬也没用了。你不要硬熬，你不要为了面子问题，没用没用，不但是面子，你面子这个是另外一个回事啊，你会误了你这一生。那尤其是越早发现，不会耽误你的功夫。如果等到时候发觉生死威胁来了以后才发觉不行啊，这个实在是让人家遗憾。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修行的人到最后真的还是，我们务实来说，不行就是不行啊。我们不会讲得明白，但以我们的直觉判断不行啊，那不行啊，没办法了，还能怎么样？ 啊，我们尽力而已啊，啊，就像那个大家对助念的看法也是，助念有多少功能？助念是净点心啊，啊，多少功能不知道？对方如果中阴身能度，我们常讲嘛，我们经常去跟他助念，都是那个人死了，啊，死前没机会，死后才跟他助念，那有机会跟他念个一两小时，算是不错的，啊，不过能听多少，不大清楚，啊，连生重病人都听不到了，何况死的人？那死的人能听，不见得。啊，这个除非我想之前也提到那个例子嘛，假如你一个人背后被人家追杀的人啊，哦，突然有人插进来说你不要跑，哎，来听我开示，对方不但不会听，他会骂你神经病，对，如果你不救我，你还叫我听你开示，那除非哪一类人会来听？平常就对生死看得很淡的人，以佛法为全心皈依处，这种会来听，还不是同样的道理？把佛法讲简单，会无知无的吗？啊，好，但是有的人一直在强调说不需要听法，但问题是你的内心没问题没解决啊，你的疑惑没解决啊，并不是谁障碍，老实讲，不是谁障碍你修行不成就呢？整个来讲就是你的颠倒，你的执着障碍，你不能成就啊！你不把这个疑惑这个无明把它拿掉，那你到底怎么修啊？是不是？不是谁障碍你，不要怪谁哦。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生在这里，你自己让自己倒霉的，还是谁让你倒霉？对不对？娑婆世界又不是说印般的有一个娑婆世界的使者 跑到你家把你印抓来这边，要的都是你自己跑来的。所以要不让自己的内心的认知很清楚，你的修行是很难提升的，所以包括我们在这里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在理解每一品每一品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们长时间讲还好啦，我们就是一个月才听一次，要麻痹也还不容易的，才要麻痹又不见了，下次再来还不至于很快麻痹啊，我天天讲会麻痹，天天讲到都要空空空空空，就整个人眼睛就开始转了，也不知道要再讲什么了啊。那所谓麻痹是什么呀？就是随着一个好像，我随你带，但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或是说我内心不容易升起对法的一些欢喜，我不一定知道我今天闻法的意义在哪里，这样就变成一个机械性的一个闻法。机械性的修行，机械性的早晚课，机械性的做这些做这些，为什么不知道？你看做到最后没有觉，那就没意思。做到最后如果没有觉就没意思。哎，做到最后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即便修得有点苦闷，但我发觉有意义。好，我发觉这个苦闷是来自我内心哪些烦恼，所以正因为他越苦，我越想对治他。意义还在。如果化解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它的意义，我为什么要受这个苦，那他就麻烦了，这个日子就难过了。为什么？因为没事干，自我虐待，设计了好多东西让自己好苦闷，你找不到它的意义了。所以包括文法任何东西，就保持那一种对源头的掌握，佛法的源头的掌握，还有你一定要知道说我学这个东西的主要意图在哪里，它的意义。如果学完的话你发觉没有多大意义，那第一个可能有很多因素，但可能必须要加以反省的，因为它的价值不见了。所以包括学中论，我们假如说我们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我中论讲了好几遍，这里个地方讲的最久，哎，那转的最久到底是好处呢，还是因为长期虐待，这我就不知道了，哎，这要看文法的到底有没有用了，哎，不然这样听下去实在是有点让人家受不了。那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很受巧，在你对于法正世间法出世间法的抉择是不是更加清楚了啊？当然这不是一下子能很快的一个调整的非常好，但至少如果开辟角度，我常讲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来讲最根源让我们轮回的是那份颠倒心，所以我今天用什么方法来保住你的生命， 和我用一个态度用一个知见转变你的观念意义不一样，因为我把那个制造生死轮回的源头给它挡掉一些，我只要挡一些其实就等于是让你远离生死轮回好几次，它有这一份价值，因为那个源头来自你的颠倒心。所以有时候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也知道比较从哪里去下手了。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观尘坏品的时候，为什么要观尘坏？我们当然在佛法里面我们都很清楚，什么世间人也讲尘出坏空啊，虽然他不一定用这个名词，是不是？他不用这个名词，可是他知道很多东西会生生灭灭，有的会没的啊。虽然他执着，但基本上他对世间的这些差别，他是不是清楚的？他是清楚的，他也知道有这些啊所谓的尘出坏空。佛法是不是也尘出坏空？那请问佛法在看尘出坏空，跟世间人在看尘出坏空，春去秋来的差异在哪里？差异在哪里？尘坏啊，是尘住坏空。你知道尘住坏空代表的意义，你有没有思考过尘住坏空对我们来讲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否则我们不用破啊，现在就叫破尘住坏空。我们经常认为说有东西尘住坏空，我常讲一个事情，就是当看到事情尘住坏空的时候，世间人是从尘住坏空里面肯定有世间，看到春去秋来所以有四季，但佛法是因为春去秋来所以无四季，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因为 春去秋来尘住坏空，所以看到春去秋来所以这个尘住坏空所以无四季，这里面有没有问题？你们觉得这样讲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哦！我们现在已经讲了第21品了，我看还是从头讲的。哇，这个是大家可能说我已经忍耐到这里，剩下7品就结束了，你从头来，下次不来了，哪受得了继续这样讲吧？好，这个尘住坏空，你认为你的认为的尘住坏空假不假的？我看到东西尘住坏空，所以尘住坏空所现的这个相没有，但我看到尘住坏空。你有没有看到尘住坏空？你什么叫尘住坏空？老实讲，如果用这个态度来看尘住坏空，然后再来否定另外它所组成的法，尘住坏空，你凭什么认为有尘住坏空？其实想尘住坏空是佛法的共义哦，但佛法在讲尘住坏空的更深层道理是什么？什么东西在尘住坏空？如果实有法尘住坏空，反而会破坏尘住坏空。那一破坏尘住坏空，东西就变存在了，因为不尘住坏空，不尘住坏空不就存在了？所以什么在尘住坏空？我们经常看生生灭灭，什么在生灭？我们都讲了，因为诸法生生灭灭，对不对？念念生灭，什么叫生灭？对啊，妄念说有生，妄念说有灭，谁东西在生生灭？所以只有这些的假生生灭灭，实无一法生生灭灭，没有一法尘住坏空，众生依颠倒故有所谓尘住坏空，依这个尘住坏空又想象下一个法，下一个法依尘住坏空，尘住坏空本身也尘住坏空，本尘住坏空也是假的。否则你先肯定尘住坏空，然后打算用尘住坏空去坏一个法，你不矛盾吗？因为你已经成立的尘住坏空，就算你利用尘住坏空去坏，比如说我用尘住坏空来坏这个桌子，要是我坏到桌子没关系啊，随你坏啊，可是坏完了我只要讲说 那你是不是承认有成住坏空？因为你想利用成住坏空坏这个桌子嘛，对不对？要否定这个桌子，那我没关系，反正我家桌子很多，让你随便敲几个没关系。可是你因为你打算用成住坏空来坏这个桌子的时候，你必须先承认成住坏空。但一旦承认成住坏空，我外道讲说，我就是要你承认那一个了。你承认时有成，时有住，时有坏，时有空，那不就是我说法时有自信吗？我就是要你这个，我管你桌子，我们家桌子很多，本来就会坏的，对。好，没错，我们用成住坏空去坏一个法，竟然跑出了本来要破的，变成被你逆出来，是不是？这个知道了。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很了解成住坏空？未必之间不定清净的什么在成？一切法本不生，何来灭？谁成？那所有的成如何成？颠倒起个念头，是有成。只有你的妄想在成，你的妄想，你的一切颠倒，以世间诸法，你本无自性住，执着有自性的这一份颠倒，在成住坏空，在成住坏空。因为如果你要讲成住坏空，一定要先找到一个实有一法，那你才能把这个成这个数值这个性质上某一法成，某一法住，某一法坏，某一法空。那你要讲它某一个法成的时候，你跟我讲它成哪一个法，你能不能找到确实有一法真的存在而它成，接着他成完以后，他会住，住以后坏会空，你跟我讲在哪里？有没有？所以我们在看成住坏空的时候，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更深的角度，否则的话，有时候反而会虽然在这一个表面的这个成住坏空，可以帮助你对世间离这种染着，就是可以慢慢离染着，但真正要处理难，为什么？因为你另有染着。另有染着，你还在一个比较高层次的染着，但基本上也叫染着，也是染着，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所以有些观念，如果一旦我们通达，其实你要知道，一个观念通达，本来我们发觉，你在执着一个东西的，你在放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发觉，像我们现在修行，经常也都是类似这种问题。我们的修行经常落入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用佛法去破一个东西，但你在破东西的时候，你竟然也肯定它。所以为什么修到最后你发觉怎么甩来甩去，好像身心也不大清安，好像我们这样跑不完哇，因为跑步那么累啊，要多补充一点，结果这跑的都还得吃的多，跑了老半天，奇怪怎么体重没减少？怎么你刚才跑那一点点就吃那么多？怎么不要增加重量就好了，还减少嘞？辛苦修了老半天，所以你看两头跑运动又是不高兴，那也消耗体力，吃的时候又有点怪，结果到最后一事无成，这不是我们常有的现象吗？对不对？如实如实啊，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一样修行也是如此，假如没有看清楚这个道理啊，你再怎么样努力啊，到最后头的另外一个问题，在当你在否定它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在是肯定它，你在否定它的时候，其实内在是肯定它。所以我在这里面，在其他地方也讲说，当你要打击它的时候，当你要打击它的时候，第一个你必须先确定它的存在，才能打击他。所以当你在打击他的时候，第一个你已经先，你还没打击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你承认了。所以佛法在破一切法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打击的东西。那打击其实是对峙的，是方便的。其实真正的要破一个法，只要你照见他就好了。所以这里我们讲说，他的照见无蕴皆空，不是灭无蕴皆空，因为他本空， 所以问题也在这里。所以这个要领一旦掌握住的时候，在修行上你会发觉，有时候修行起来真的是得来全不会功夫。讲你说哪有这么容易，其实你现在处在对峙的都只是在自我在那里纠缠的东西而已，从来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在束缚你，而是所有的束缚就像梦中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在绑着你，所有绑着你就是你自己。所以你如果一醒来就这样简单了、是哦，就这么简单，简单呢、你都不要做任何事情，你只要醒来就好。所以以后在你梦中里面啊，你吃的很多种很多碗要洗，你觉得很想很不想洗碗，很简单，醒来就不用洗碗，你那个碗都假的。对啊，如果你继续做梦，你要吃就要洗，你碗你还要煮，还要很多这些东西，随你个人的需要，所有相待因缘都会衍生不断的轮回，因为有它有它有它有它有它，生生命命一直转。很简单，你根本处理不完，你毫无头绪的处理任何东西，另外一边就会出来，处理这边这边问题出来，所以久在三界里面轮回，永无出头之日啊！为什么？怎么可能呢？因为它根本就是叫轮回，它根本叫轮回。这个因生，这个因，这个因生，这个因，有生有死，死生因，有死让生生，然后生到死，死生死生死生，这就。到底是因为死而生，还是因为生而死？是吧？所以我们讲说，儒家讲说啊，未知生焉知死。我们有些人讲，现在有很多的法师在谈到都会谈到世间法，可以谈世间法，但要弄清楚。差很多。儒家不究竟就是不究竟啊，因为你今天未知生焉知死，等于是说我们先肯定生，可是在佛法不是，佛法在看东西是生死两端，生死超越哦。你未知生焉知死，你未知死焉知生，这中正讲的、对，未知死焉知生，因为没有死怎么会生，没有生怎么会死？那到底谁先谁后？你去看看，怎么有生死谁先后？这个先后是来自于你这无始无明在先后的，哪有一个死有生死？若死有生死，你才会找到端点。那如果没有死有生死，只是妄想在那里搅的话，一个圈圈，你说谁先谁后？一个圈圈谁先谁后？圈圈没有谁先谁后。所以儒家里面说，未知生焉知死，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生，因为你不知道死。那我们现在先死后失生，那你也永远不知道怎么死，因为你不能从你缘起的角度看。所以如果顺着世间再看，你一定要拿捏得很清楚，那个跟佛法相共跟佛法不共的地方要分得很清楚。所以有的人那现在就是从这里世间法上面一直讲，其实有没有一定要顺着世间？那接引善巧可以，我觉得在佛法里面有很多地方属于人天圣的法道都有。我们这几天不是讲那个瑜伽师地论，有讲说国王当怎么，国王有几十个过失，有十种功德，这就是世间法，讲得非常清楚。儒家里面的内圣外王，我们的外王还有没有我们这种王法的？如何来守住？如何来统一国家？也讲了很多，背后隐藏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世间道理而已，它背后隐藏的是烦恼如何生，到最后国王应该怎么领众，这些这个国王能不能值得我们去依止的？能不能成为我们仰赖的？这个局面就定出来了。十种过失，十种，就算他有大君王、大军队啊、大财富、大物很多，可是如果他不具，他有这些过就不行；如果他有这些功，他就可以为一子。这里面牵扯到众多烦恼的抉择。看似世间法，背后却有佛法的内涵在里面，这些都该学啊！ 这都该学。你看这里面佛法在论于这种国王为政之道啊，那也要点得很清楚，是不是？那这个当然不会纯粹只是世间法，他为佛法会讲到这个理由，其实背后是更深的观察众生的烦恼因缘啊，烦恼念头的因缘，他从这里建立起来。所以很多人他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世间问题，对像昨天也有居士来问说，他很想来学来断烦恼啊，我刚好谈到说在佛法里面其实像唯识啊有很多的道理很值得我们学。为什么？因为这一位老师啊，他是个大学老师，他很热心，非常很积极在辅导大学生。我发觉，因为为什么我知道呢？我昨天跟他讲说，你把你给同学的妹儿把我也放进去，所以你写给同学的信都跑到我这边来。不是、啊，他们有一群同学啦，他都会发信给他们要做什么事啊，我也被纳入他们同学名单啦，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都收到这个？看起来我发觉这个老师很用心。很用心，很难得啊！但我就刚好跟他谈，我说你把我放进那个名单，他说他也刚知道他把我放进那名单，所以我变成他的学生，不错，也哪天突然变学生，那也无妨啊。不过我就说在趁这个机会谈啊，那怎么去辅导学生？我们会想尽用世间的经验去谈，但你不知道这个世间的经验背后所隐藏的真实理由。所以你会尝试从很多从治标方法的这些你会去学习来对治，但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在佛法里面其实像比如说我们上次也谈到一个业道，你要说杀人是不是就嗔，是不是因为嗔心？不一定啊，有时候因为贪心的，有时候是又贪又嗔，有时候是贪吃然后导致在杀生，这众多因缘，一个法做下去有诸多业道可以成就的，不是光做一个坏事就有一个业道，做一件坏事其实你以为是一件事，在刹那的心念当中已经成就两个业道，甚至成就好几个业道。所以那看谁的强，哪个先一报下一个还有呢？因为那件事里面隐藏了很多业道，就是法跟法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是我们常讲的说，假如一个人就像我昨天也提到，有人认为说因为这个小过失没关系，小过失没关系，但我日月心修会产生什么问题？就像那个水沟里面突然掉了一个树枝，这个树枝就卡在那里的叶子掉下去就不能流到，就是挡住，挡了以后很多东西就慢慢积慢慢积积，到最后有一些沙一些泥巴也积在那里，等到泥巴堆上了以后，种子就可以进去，就可以开始，像我们的水沟有时候都会长一些草，甚至会长树，一旦那个树一沉，水沟就可以把你挡住。这其实跟我们烦恼有关，你不要以为这是虚习烦恼，这个烦恼一旦让它成为众缘合的坚固性的话，它就有机会让其他烦恼生，一烦恼生一烦恼，你会发觉就是说，我本来只是那么单纯，我也不过就是小脾气小怪癖而已，没想到这么一怪怪怪的变怪人去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缺点会让其他的也有机会生。所以我们比如说要盖房子，也必须要先把某一个地方先扎实了，其他要盖的才能盖得起来。善法如是，恶法如是。所以没弄清楚以后，很多东西陆续衍生出来。你不从这个点，你看，这个原谅你，当然就某些事情原谅这没问题啊，本来就应该有一些小过失，过失本来就有大小。但即便原谅，你也要告知到这个烦恼可能会慢慢酝酿成大灾害了。你要让他知道这种过失，现在你的确还是小过失，现在水沟里面不过是小杂草而已。可是你一旦让它堆积到最后整个都塞满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不是血管阻塞，难道一下就塞，一下塞你就死了？那就慢慢塞。 对不对？那不就这个原因吗？一样的原理啊。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好，我们来看来啊，就是说我们从你成住坏功里面来看，那这里面就谈问曰：一切世间事哈，一切世间事现世间事坏败相，是故有坏。好，我们看到东西有坏，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是有坏？有没有坏的相？我们讲的中论不是要把一切的尘跟坏跟否定哦。好，以后以后如果听了中论这个光尘坏品的时候，就是无尘无坏哈、哦。以后东西收掉，无坏故造持，那是你的事。要是我看到它坏就是坏，我东西坏了就是不吃，我就是不吃。如果你观无尘无坏，那给你吃。讲是我讲，吃你吃，我坏的我绝对不吃。那什么东西在坏啊？你不是讲说无尘无坏，我像说无意真实法成坏，世间依相因待故的种种因缘，当然有成有坏啊，是不是？怎么会？你这样不把很多因果就播了？但我们在面对成坏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个成坏的相因待性，是不是？那相应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吃坏的东西？因为你现在受用这样的业力分别。那是不是说吃坏的东西一定会肚子不好？未必哦，是不是？哦，不是，我上次讲了，有人连玻璃都这样吃下去。那像我们当然割掉，他们一开始吃的时候，他说这个杯子啊，玻璃啊，第一口最难咬。第一口因为它刚好是各方面那个结构刚刚好，所以第一口要咬不好咬，那一旦第一口咬了，其他就要慢慢咬，很快咬掉了、哎、那就这样把它吃下、哎、杯子的真的就这样吃下去了，你们来试看看。我们当然不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能力，那它就有这种能力。很多东西不是你认为定性，或者的话你无法解释这种特异现象，但就一般人还在这种分别执取当中的人，是不是有这种会受影响？会。所以以前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哈，他有一次他们家那个电冰箱漏电，他一抓到电晕倒，从此以后不怕电，再怎么漏都没关系，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从此就不怕电了。就那次电晕了以后，下次那怎么摸人家，当摸到大家的电他摸都没关系，那不是什么因缘改变了，他就 不怕电啊。所以这中间因缘的聚合生灭啊，它有四十地的相对稳定性，但不是绝对性，因为无自性故。所以了解佛法的这种成败道理，要破的是那一个法执，而不是要破四十地的成坏的假象。我说的话，那变成无法沟通了，是吧？很多事情就无法安立它的世俗地的意义了，就会产生这种问题。答曰：离尘即共尘，世中无有坏；离坏即共坏，世中亦无尘。我们现在要讲尘坏啊，那你现在看那个有东西有坏啊？哎，我们直接看到东西有坏败啊，啊，他讲说。离尘就是没有尘就不会有坏，如果跟尘相共，因离开尘而有坏，或不离开尘而有坏，他说都不可能。离开尘无坏，不离开尘也没有坏。反过来，离开坏即离开坏跟即不离开坏，里面也都找不到尘，都找不到。啊，因为你认为实有尘。那我告诉你，你那个尘的认知是从哪里来？好，所以大家现在我们都在训练思维哦。当我们在讲说实有尘的时候，你马上要静下来，你对这个尘的定义是用几个角度来的？你凭什么讲它实有尘？对，当然你一定会讲说这个尘，这个有一个法，再一个有个。比如说有去者，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有去者，这是主体，还有去法，对不对？ 那我们讲尘有尘法，它有一个被尘的这个物，就叫尘这个东西。你这样才能说有尘，对不对？那请问你凭什么这么认为？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它有尘？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像我们长期用这个桌子，明明它沉呢、啊，好，那我如果把这个撑桌子拉开的时候，那你说沉就是桌子沉，但为什么这个沉的能存在的字体为什么会被我拆开？那拆开表示这个桌子是靠因缘沉，那靠因缘沉的话，你可以讲说这个桌子靠因缘方便名为桌子。那有没有本来就一个桌子的东西？没有啊，就这个道理，没有那个实质的东西，但有因缘和合的时候，我们这时候说它是这样，所以你只能就因缘来看。好，那我们现在觉得，那好吧，那至少，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道理很懂，可是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我们只空一部分，我们只是桌子不实在，但促成桌子这个假因缘的法是实在，所以即便桌子不实在，但它因为有其他的实在意，让这个不实在也有相对意义的时候，我就反而会受用。所以要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经常以为用世间道理、梦幻的道理，我们都觉得很能接受一切空，为什么我们 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还不会空？因为你只空一段，好，就像我们看电视假的，不过这剧情还蛮真实的。还有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自己感受那一份真实感觉，所以我明明看卡通影片是假的，但我欢喜。为什么？这里面你没有变空一切，这里面你有某些肯定，而这个肯定让那个假不完全假了。问题在这里啦，问题在这里。所以以为说这简单啦、啊，简单不简单啊？你因为不能变空一切法，好，你在道理上你其实带着某一个执着去否定另外一个东西，我常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他讲若有尘，若无尘，俱无坏；若有坏，若无坏，俱无尘，何以故？好，若离于尘，云何而有坏？如离生有死，世事则不然。好，如果你身为说离开尘就有坏，那这个就好像离开生而有死，不会有这种道理啊。在尘坏共有者，不离开尘而有坏，那个云何有尘坏？如世间生死一死俱不然，因为又生又死，哪有又生又死的？这个要么就死人，要么就活人，哪有一个又半死半活的啊？那没有这种道理啊，一世间法都不存在。好，若离于坏，云何当有尘啊？无常未曾有，不在诸法时啊。那我们看他怎么说啊？若离啊，这个离尘，若离尘坏不可得，何以故？若离尘有坏者，则不因尘而有坏，坏者无因。因为坏是表示有一个东西要先存在，有一个东西存在，我才让它坏。结果我离开尘却有坏，那我要问啊，你坏什么？还有没有东西让你坏？你这个坏就坏不来，是不是？坏不来，竟然有坏，没东西让你坏却会坏，那不就无因坏？因为坏一定要有因素才名之为坏，东西不存在却要说它坏，那这个坏却没有因缘让它坏，而且有坏，那这个坏的理由变成是无理由的。坏要坏，一定有东西灭的意思，这时候我们的坏的认知才能产生。但假如我们现在只讲做坏，不需要任何东西就叫坏，这个坏的定义跟坏的恶法的产生变成是没有原因的，是不是？好，这个就不合理了哈。这坏者无因，又无尘法，又无尘法而可坏，尘名众缘合，坏名众缘善，若离尘有坏者，无尘谁当坏啊？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尘谁当坏？如无凭，不得言凭坏，是故离尘无坏，离开尘无有坏啊。 离开尘污而坏啊。所以说我们因为他现在问题，但是一开始起头就是啊，世间有坏败相，世间有坏败相，我们从世间坏败相里面去得到某些意义，对不对？我们看到东西坏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东西坏了就很忧伤，对不对？啊，其实就没事干，没坏也当作坏，就坏了自己难过，就这样一直坏。
嗯，
是，因为我们看到东西坏了，像比如我们身体老了坏了，我们的器官坏了，所以就很伤心，对不对？哦，大家都会伤心的，是。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变成是什么？这东西的存在是其实并没有实质的东西，而是你在认定它的时候让它成才坏。所以它成有没有真成？它没有真的成，是你先让它有意义，然后才开始对坏有意义。所以你的坏，你的悲伤，其实是因为你先执着它才悲伤，它才坏。所以从头到尾没有一法成，更无坏可得，为何你因坏而忧伤？所以这个忧伤有没有意义？好，就是一开始第一个，这个东西本来不实在，你先挥得把它逼着任何实在以后，再从它当中去产生的挂碍，说哎呀它失去了，它从来也不存在过啊，那你现在这个失去的意义是从哪里来？所以说呢，无尘，是吧？我们现在讲说，离开尘没有坏，不离开尘没有坏，这个坏的忧伤从哪里来？那回过头来讲，尘也不可得，坏也不可得，尘坏之间所产生的种种颠倒性有没有意义？所以像你看，我们如果细看的话，这里面衍生多少意义？还没尘的时候，想尽办法让它尘。成了以后想尽办法不让它坏，你看你这一生就在为这个无聊的尘坏已经耗掉一辈子了，到最后还是尘坏，是没有的时候想促成它，有的时候想保护它，倒过来善法如此，恶法刚好颠倒，没成的时候想不让它成，坏的时候希望它永远坏，这就是我们的心。所以你看啊，不把事情，对，如果能把事情看清楚，何须一生劳累尽量促成事业成功。那有了事业成功以后呢，为了怕事业失败就取劳啊，怕坏掉一辛苦。如果你了解的话，我何必忙这些呢？对，我何必创造一个无意义的目标，然后让苦到最后，到最后还是一切归空。所以有的人，你怎么那么懒惰？我现在不是鼓励懒惰啊。你说我没懒惰，我聪明，那你很勤劳，你很笨，知道吧？你也是无事也没有。你没事忙了，无事忙，你这边在忙什么？你忙那个无意义的。那与其这样忙，我为什么不待在这里俩？人家你好懈怠，未必哦，因为你忙无意义的，和我停着有意义的，谁对？啊，所以我说不是在鼓励懈怠啊，我在讲说如法才叫清净，相应法才清净，不是四相的清净。可是四相的境界，那个无事忙的，那个没意义的东西，你一直在造什么？你在造什么？不知道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成坏，就穷其一生未成未坏，就闹，你在闹什么？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从这个道理所衍生的差别的意思啊，其实可以让我们在这一生做很好的定位。那这么简单的道理，就这么一段而已啊！我们尘坏品都还没刚开头而已，其实也够你用的了啊！你了解这个尘坏是自己必须要去设想出来，没有一个尘坏啊！好，再过来，若为共尘有坏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法先别尘而后有合，合法不离异啊！好，若坏离异，坏则无因啊！你要跟我讲说， 什么叫共成？共成的意思就是共成的，就是要两个都存在才共嘛，对不对？我们讲和合的意思就是比较怎么样？我们一般来讲，世间人讲和合是要两个都在，然后才能和，对不对？这才叫和合。好，如果是坏，必须要跟成合。当然，前面讲说坏跟成离的坏，那坏跟成离，那你坏什么东西嘛？好，那我现在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就坏跟成碰在一块，和合的时候有坏产生。我这个坏法就是坏你那个成法啊，碰在一块的话，我这个坏能坏你那个，我这个坏啊能坏掉你，对不对？好，问题和合一定要两个法都存在，那问题还不跟前面一样？所谓两个法存在，就是必须要坏已经存在，成即要存在。成跟坏合在一块才会相共嘛，对不对？问题那当初都成都还没成，你那个坏为什么成？有没有听到？你的坏必须靠成，现在变成你必要你的坏要跟成碰在一块才能要坏人家。问题你那个坏怎么会先存在呢？你如果你不存在，你和如何跟人家共？对不对？你跟我们一起来投资，钱拿出来啊。你不能嘴巴投资，这出的钱都是我出啊，对，要投资要合资，当然是两端都要同时有，是不是？那你两个要成跟坏要合的话，一定要是成已经成，坏已经成，成坏都已经有才能合。那问题说坏怎么会自己成呢？是不是这样道理？所以逻辑上来讲，共成也不坏，啊。共成也坏，所以说若坏离异啊，坏离异的话，自己能存在，坏则无因啊，还是一样无因啊。是故共成亦无坏。那你不离开成，离开成就两种可能嘛，要么离，要么不离，那才有坏。离不没有坏，不离没有坏，那请问你的坏从哪里来？你的颠倒了。那不然讲说还是有坏，可以啊，那你找个理由。因为所有你相应成而坏，不相应成而坏，两条路我都已经跟你断了，除此之外你怎么证明有坏？没有，你给你破完了，给你破完了啊。若离坏共坏无有成啊，若离坏有成，成则为常啊。就现在倒过来，离开坏，前面是离开成，现在是离开坏，而要证明有成啊，成就是存在，这个成法啊，的确有东西成就了。对，我们不是经常讲成就了吗？成什么？佛法才怕你有成就了。佛法经心经里面讲无智亦无德，他就怕你有德，你一德就跑回家了，又跑回家了，对不对？所以因为我无所得故，难等我未有受记啊，我不是有德才有德，让我有证，有证有我有所证他才那个，不是，他是无证无德他才为他受记。所以般若经也讲无智亦无德。那请问，那我们佛法讲的成就是什么？所以意义都不大一样了。凡你有更多的执以为成，坏就在你旁边等着你，对吧？有成有坏，我若无成，我何来坏？所以我有成就众多功德啊！听了你这句，我就知道还不好点。为什么？当你想要成就众多功德的时候，我才按里面很多蛀虫，朝人家垮，因为它的坏在里面。因为成跟坏就连在一块了，那你能怎么样？众生一旦想成就坏在里面了。因为实无成坏，那你有成就要坏。所以我上次我讲说，你要讲啊，我喜欢左边，右边上没关系啊，就算你不喜欢我也存在，我只要我存在就好，我管你喜不喜欢。他说你怎么会存在？我不喜欢你怎么存在？因为你喜欢左边，那左边要靠右边啊，没有我右边，你左边不会存在啊。所以你喜欢左边，我右边就跟着生了，我就阴魂不散，就排名旁边旁边了，对，是。所以很多赖皮鬼就会玩这种的。我根本不要你喜欢，我只要你承认我存在就好了，就完了。结果你越讨厌他越存在，好吧？ 像我们得重病也是这样啊，我很恨你这个病，我想要治好你啊，这个病就是因嗔来的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越恨病越重，因为你这个病就是不和合，烦恼对立，嗔心忧郁啊，这你这样做不是越掉进去吗？其实有的人烦恼放下烦恼，对，因为他的病源来自于一个是身心的不和合，结果你越想以不和合的方法去处理这个不和合，那不和合加不和合，越不和合，懂吗？因有故才有众多法，你应该观其无故，一切法才没的嘛。所以后来整个在对治一些问题，其实根源在这，可是很少人能做这个，因为我们的习性太长了，我们太久了，我们太由世间的角度来做事情了，所以很难啊。有看看八件嘛，你就是改变不了这种习性在判断事情。好，我们休息一下。